我们赞美你，主，今天你自己在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你来摸着我们，因为我们常得你的恩眷，常得你的爱顾。主啊，你说我们不比天上的飞鸟贵重的多吗？主啊，你既然看顾麻雀，你也看顾我们这些儿女。主，因此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敬拜。主，今天早晨我实在求你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的心柔软，使我们的心谦卑，使我们的心与你相合。主，更多进入你的心意，愿让你的心意更多充满我们。主啊，愿你这样怜悯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还是要继续再讲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登山的宝训，或者我们再仔细一点，再把它缩小范围，这里叫做八福。所以我们继续看，我想虽然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读了不少遍，但是我希望我们讲完八福之后，大家能够把这个八个福都背下来，所以不如我们再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中间记性好的可能已经把它背下来了啊，我们试试看，第五章第一节的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如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我们主要的思想是从第七节来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在这里讲马太福音这些八福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有个整体的观念，这几个福虽然是一件一件都很重要，但是这几件事情仍然是一连串整体的思想，并不是分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承受天国的人，他一个虚心、一个清心的人、一个倒空自己的人，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是他心中有别的贪图而不清心的。所以虽然这些福可以分开来讲，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个整体的印象是我们知道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性格，塑造我们的性情。所以当我们开始追求主，心中觉得羡慕神的恩典，羡慕他的良善，像何西阿书里面说，我们羡慕他的良善，我们羡慕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改变。真正做基督徒并不是只是罪得赦免这么简单而已，罪得赦免是一个起步，因为从这个根基上面，神能够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做改变的工作。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以前，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向神是刚硬的、拒绝的，神没有法子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有一件事情是圣经一贯的思想，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并且这个工作，保罗的意思不仅是工作而已，是一个成品，是一个杰作。为什么我们能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呢？因为神要把我们改变，叫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又说了，这个登山的宝训，这个八福中间，如果你看不见耶稣基督，你读的时候就像一个道理一样，像从前我们45经讲怎么样做人的道理，虽然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当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这样一面读一面我们心中就渴慕他、爱慕他，而且我们就觉得说他的生命形象我们愿意学习，这样圣灵就有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光景不行， 圣经上明明说那个连续人认识有福的，我们里面却没有连续。圣经上明明说虚心的人有福的，我们却觉得自己非常骄傲。不要紧，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读登山宝训，读这个八福，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因此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实在降卑下来，实在说，主啊，我今天缺少了你，我不行。如果没有你的恩典遮盖我，如果你不肯怜悯我，不让我生命改变，一辈子做了基督徒都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没有两样，那多可惜。所以我们蒙连续，这是蒙连续的光景。今天我们要讲题目就是蒙连续。人人都希望有这个祝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很清楚的，很特别的。在这个八福中间，蒙连续的福也是最特别的。为什么？大家看，他说蒙连续的人，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里讲到三个重要的字，一个叫做连续人，一个叫有福，一个叫蒙连续，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祝福是什么，这里祝福就是蒙连续。人人都喜欢蒙人的连续，父母亲连续儿女，儿女就是他心肝宝贝，他心疼的。人人都喜欢蒙神的连续，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连续人是使我们蒙连续的这个道路。只有当我们里面连续人的时候，会得着这个祝福，得着神的连续，好像得了父母的连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祝福很特别，它要求我们有一种光景和那个祝福本身是相称的。虽然这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连续别人是可以出于我们主动的，但是我们蒙了连续却是一个结果。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话。因为神常常，我们中文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里圣经上讲的话更有意思，诗篇十八篇大卫的讲到他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认识神经历神的时候，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慈爱的神，慈爱的人，对不起，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蕴含着旧约中间是有的经历。这个祝福，虽然我们说登山的宝训这个祝福是新约时候主耶稣特别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所有神的儿女的，但是这些影子这个原则在旧约时候许多人已经知道了。慈爱的人神就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就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以用弯曲的道路对待他。所以这里大卫讲的话很有意思，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是很大的。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做一个连续人的人，神就用这个祝福来祝福那些心存怜悯的人。那么什么叫连续呢？连续这个字在圣经里常常出现，在新约里面可以翻作怜悯，有时候翻作怜悯。主耶稣好比看见有一群人在那里在地上在这个野外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他说这些人同我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许多人跟随他，圣经告诉我们有五千人跟随，一大群人。主说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吃什么，如果打发他们回去路上都要困乏。主耶稣就怜悯。圣经里面不仅翻作连续，也翻作怜悯。在旧约里面有些地方更加有意思，他翻作什么呢？翻作慈爱，有时候翻作可怜。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连续？连续就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一种由衷的关切，对别人是从心里面对他有种关切的感情。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方的情形叫人同情，光景中国人叫堪怜，可以怜悯。所以这里很难讲什么叫怜悯。怜悯是因为有个对象在你的面前，你见到他的情形你心中很不忍。那有些人心肠很软，有些人心肠比较硬一点。有些人看见外面一只猫给车子压死了，他也心肠很难过。有些人看见泰山崩于前，他没有改变。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这是属灵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主要我们教导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怜悯？怜悯是发自内心一种关切，而这个关切是因为对方的需要，不是你自己的需要。这个关切一定有个行动。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你站在一个地方，能够帮助他的软弱，帮助他的需要，能够减轻他的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圣经里翻作连续，翻作怜悯，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叫做 Hesed。 这个字啊，要用喉咙的声音发 Hesed。 这个字希伯来文，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有机会来读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其实它的字，主要的字特别的很，都是从动词出来的，从动词把它变成名词。你知道中国字的特点是形容词多，名词很多，所以中国人是文风不动，站得稳稳的。希伯来文的字的特点，每一个字的根源都是动作。那么还塞这个字，慈爱怜悯，这个动作，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字根叫哈萨，所以哈萨和塞有关系的。哈萨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他字的意思是弯下腰来，叫你弯下腰来。什么时候弯腰啊？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父母亲爱他的儿女跟他孩子讲话的时候都是弯着腰的，你注意到没有？只有父亲坐在椅子里发脾气的时候叫儿女的再来过来过来过来，他坐在那里，儿女站在这里，那小孩子乖老老实实的，做错了事情父亲要骂他了。但是当他父亲以慈爱对他的时候，以怜悯对他的时候，是弯下腰来，好啊宝贝，好爱你哦，抱着他亲嘴，对不对？所以这个弯腰的动作，从高处扶救卑微的人，这个是怜悯的动作。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是以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知道吗？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到一个怜悯的例子。彼得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70个7次可以不可以？他想到自己宽宏大量，但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他说有两个仆人，他说这有一个仆人，他因为欠了主人许多的钱，主人看他没有力量偿还，就赦免了他。但是他出去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同伴也是主的仆人，也是那个主人的仆人，这个同伴呢欠他一点点的钱，10两银子，但是他就掐住他的脖子叫他一定要还，如果不还让他卖儿女卖女卖妻子来还他。他的主人看见了就非常忧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看见别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一定要强做他身上，一定要将他完成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弟兄姊妹，这里很深的意思讲到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亏欠了主，我们犯罪，我们羞辱主的名，我们也受了罪应当得的报应，本来没有力量偿还这些，但是耶稣基督因为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他就怎样？他就赦免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实在是做到了救恩，但是却叫我们看见主的心肠是怜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偿还，我们自己办不到，主替我们免了。有一首诗歌叫我欠千万金，主都替我赦免， Jesus paid it all， 耶稣基督一切都替我偿还了。为什么？因为他怜悯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这里特别讲到耶稣要彼得看见他以为的赦免跟神的赦免差很多的等次。彼得所了解的赦免是一个外面的，是一个机械性的，是一个要求性的赦免，他算我赦免他70个7次可不可以？但是耶稣基督的赦免是出于怜悯的赦免，这个两个不一样。你知道假如是出于一种机械性的赦免，不得不赦免而赦免也是不错了，但是主并不需要这个，主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赦免是出于对人的怜悯。那么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从往耶利哥下去的路上被强盗打伤了，那个强盗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财产， 我们知道从前的时候，那些做生意的人，他到各地去做生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晓得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所以在这里，他被强盗碰，被强盗抓住打伤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许多人经过那里，但是都没有什么怜悯的心肠。有一个利未人从那里走过去了，有一个祭司从那里走过去了，他们大概都有别的事情，忙得不得了。当然弟兄姊妹们，在美国的社会，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有人看见车子停下来了，车子坏了停下来，就问问他，结果那个人反倒恩将仇报啊，有这样的危险。我不晓得是不是在美国还能够在这个环境中间能够表现我们的怜悯，是很小心的，有时候要很小心的。当然这是我们的悲哀，但是在我们心的深处知道应当帮助他。那么可是呢，这个利未人也许有他自己的事情，这个祭司有他自己的事情，他没有帮助人走了。过来一个人，他看见他被打伤，他就用油用酒包裹他，然后把他送到客店里，告诉客店的主人说，他需要什么你给他，等到我做生意回来我就偿还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呢，因为好撒玛利亚这个故事，所以很多的医院现在名字叫好撒玛利亚医院。为什么？圣经里面的榜样。当然耶稣基督又是讲到今天律法、旧约的制度、祭司的制度跟新约的光景不一样。那些祭司利未人应当是侍奉神的，但是他们把它当作一个职业来做，并没有怜悯的心肠。凡是你不在圣殿里面的，我就不必帮你忙，你不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献羊的，献牛献羊的不是我的事情，只有在圣殿里面，你进到圣殿里面了才是我的事情。今天早晨我从家里开车过来，我走一条平常不大走的路，走到 UQ 那里，看见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从前我也去过的一个美国教会，哎，大概他换了牧师了，还是换了一批会众了。我就看他在墙上写几个字，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教会。哎，这个很好。什么叫没有围墙的教会？我们应当是出去的，是帮助人的。当然没有围墙也表示什么人都欢迎，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的侍奉出于怜悯的侍奉，不是旧约祭司出于职业性的需要的侍奉。我曾经讲过一些叫我们非常难为的事情。我太太说要去看一个老朋友，因为那个朋友精神分裂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他精神分裂是精神分裂，脑子还全蛮清楚的。他说，哦，你们做牧师总是要来看人的，对不对？哟，好像我们去看他是我们老板公司老板规定我们该做的业务之一，好像我们传福音是要采取什么业绩，这观念不晓得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跟旧约不一样，新约里面所做的，神要我们存着怜悯的心肠去做。所以这里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圣经里面又是非常出名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4章，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性情。你知道是什么情景？那一次当摩西上山，从西乃山领受法版，要给他的百姓律法的时候，以色列的人不争祭，还没有拿到法版，就已经拜金牛犊。所以摩西愤怒，把石板打碎了，把两块法板打碎。那个法板写着10条诫命，10条诫命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你们不可以雕刻各样的偶像。但是第二条的律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机会拿到手里的时候，已经触犯了。以色列人在那里拜金牛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要灭绝以色列人，摩西在山上40昼夜去祷告，挽回神的心。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神说摩西你到我这里来，摩西就上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和摩西就一起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这个几个字，中文是3个字，在希伯来文是4个字母。耶和华这个字的名字是什么？神就宣告在他名字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他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哦，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看见没有？神宣告他自己名里的意思，他是有怜悯的神。这个怜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哈塞这个字，怜悯慈爱。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神愿意赦免他百姓的罪过，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这里当摩西听见神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知道以色列人得到了转机，因为这个转机他们才能够继续的跟着神进入迦南。耶和华宣告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这里很稀奇，一方面神要赦免，一方面神是公义的，神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对于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非常清楚的，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怜悯的字样，如果你去读一读，当然诗篇里面除了诗篇之外还有别的圣经旧约里面也都讲到怜悯这个字，但是好像在诗篇里面最多最多最多怜悯这个字，一共出现了80几次，诗篇一共是150篇，换句话说有一半以上的诗篇提到了怜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怎么样说？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怜悯。他说你以公义对待，你以怜悯公义对待我们。所以当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随便你翻圣经，你随便打开每两三章圣经就有一处讲到怜悯，如果你不信你先去可以翻，很多的地方神讲到他的怜悯。为什么？因为诗篇是经历，那些到神面前来的人经历他的怜悯。大卫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所以他常常经历神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蒙怜悯的人，一定要亲近神，一定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我在说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一个人有地位有能力去帮助去供应那些软弱有痛苦需要的人，他发自内心的一种关切，愿意这样做。所以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他因此用他的怜悯对待我们。什么叫怜悯？还需要更多的解释。神对人是存怜悯的心，我们就接受了神的怜悯。你知道在新约里面保罗常常用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常用的字，但是他用的时候里面有很深的思想。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常常有一段问安的话，这个问安的话里面最多出现的两样东西叫什么？一个叫恩惠，另外一个呢平安。你们没有答怜悯哈，很聪明，那是读过圣经的人。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有些地方他也加上怜悯。保罗问安的时候通常只是说恩惠平安，但是有些时候加上怜悯。所以怜悯跟恩惠不大一样，怜悯跟恩惠不同在哪里？恩惠是一个行为，怜悯更多说到我们里面的心肠。神因为怜悯我们，所以恩惠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的话真有意思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蒙怜悯的经历。我们知道保罗的光景，我们知道保罗的过去，对不对？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而且他觉得遵行律法一定要把以色列的荣耀恢复起来，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遵行律法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保罗就加入了法利赛人，而且一直的做法利赛人该做的事情，他为了律法大发热心。但是这个人在跟随律法的时候他没有怜悯的心，他看见基督徒讲述恩典的真理他不能忍受。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懂得恩典的真理呢？因为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不然我们不能遵行律法。但保罗缺少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但是神拯救了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遇见了他，光照他，他也看见自己的情形，他就悔改信主了。从此以后 他宣传神恩惠的福音。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到自己的光景，他说什么？他说我感谢的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他说从前的事情，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底下一句很重要的话，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话没有？到十六节他又重提了，十四节说，十三节说，我还是蒙了怜悯，十四节说，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丰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弟兄姊妹们，十四节十五节的话是岔出去的，因为他要解释他蒙的怜悯是什么。他蒙的怜悯是神的恩典格外丰富，而他能够继续传扬福音。他说他蒙的恩典是什么？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所以第十十三节的话，十六节话接起来，十三节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十六节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我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有一个态度，他今天一切所能做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的怜悯，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我遇见一位年纪长的牧师，当然从前我在他底下听他讲道，他比我年纪大不少，有时候他讲一篇很不错的信息，这个牧师现在在德州，我说某某牧师啊，你讲的真是好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神的怜悯。哎，我不懂，起先我不懂，怎么叫神的怜悯呢？这里你看保罗的话就是这样，他今天能够侍奉神，能够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因为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怜悯？当我们得了恩典之后，我们揣摩神的心意，我们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不配，所以我们说我们得了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不一定需要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我这个人竟然会蒙了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怜悯？明白神的怜悯是明白神的恩典，更深一层认识神的心意。很多的人不明白蒙怜悯的味道，蒙怜悯的意义，所以当他得到了一点恩典以后，他觉得哎呀，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我现在比别人好一点了。他没有想到连这一点恩典都是他不配的，所以他实在想，哎呀，这么多的人神可以施恩，为什么临到我的身上？哎呀，是我蒙了恩典，是我蒙了怜悯，不仅是恩典，我看见神超过我所配得的，格外的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他生命的改变带给他一种非常谦卑的光景，这是一个蒙怜悯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学习做一个蒙怜悯的人，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怜悯人才会蒙怜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希望有保罗那种蒙怜悯的光景，一直被神的恩典托住，叫我们常常落在一个软弱有需要的感觉里面。中国人也说谦受益满遭损，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多少的基督徒不懂得谦卑的价值，他不懂得他自己的需要是何等的大，他以为有一点点神的恩典就够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比方，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但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另外亚伯拉罕还有六个儿子，基图拉替他生的，当然以撒是撒拉生的，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剩下六个儿女，六个儿子，就是后来成为阿拉伯人的族长中间六个的，是基图拉替他生的，他们有不同的对待。那一个以实玛利得了一皮带的水，他就走了，他离开家里了，但是以撒却得了一口活水井。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什么呢？你是要一口井呢，还是要一口皮带呢？很多的人在神的面前求恩典是求那个皮带，主啊，你把皮带的水给我，我就不渴了。他不晓得神可以把整个井给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蒙怜悯的人 他不是贪心，是蒙了神的怜悯，看见了什么更好，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产生更大的需要。你看保罗的态度，他从来不觉得满足，他从来不觉得已经够了，他从来觉得没有说是我已经比别人都强了，他总是一再的在主的面前说，我需要更多的恩典，我需要更多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一开始讲怜悯，好像仅仅讲到人对人是怜悯，我们看见这里有疾病的人，我们应当怜悯他们，穷困的人我们应当怜悯他们，遭遇了不幸的人应当怜悯他们，这是我们从人的感觉能够明白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神真正的意思要叫我们做一个蒙怜悯的人，不是要我们怜悯而已。怜悯，神赐怜悯，借着我们也能怜悯别人，但是要我们从怜悯别人中间学习被别人被神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我们门徒基督徒生命的性情表现，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表现是一个蒙怜悯的表现，做一个蒙怜悯的人。那怎么样才能够蒙怜悯呢？我已经说过了，天然生命有些人就是心生来心软一点的，这个我们也不能改变。我或者讲一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我在家里喜欢哭的，但是我有个弟弟比我更喜欢哭，这是心肠软的人才会哭，对不对？也不一定的，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天然的人的软跟连续的感觉，跟属灵上连续不一样。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样叫做属灵上的柔软跟怜悯。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讲一个怜悯的情形，向神弯下腰来抚救我们，这叫怜悯我们，看见我们痛苦软弱，伸手救拔我们，这叫怜悯。我们也能做得到，因为我们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上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宁愿做一个怜悯的人，不肯做一个受怜悯的人。大家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太好了，我不要你的可怜。弟兄姊妹，我们问问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情形？我们愿意去可怜别人，但是不愿意别人来可怜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你到底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说是属灵的事情，当然我不是今天没有饭吃要人来可怜我，我就做一个懒惰的人，好像这里现在的社会安全制度都是这样子，养了一批懒人，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柔软，使他能接受别人的帮助，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没有一个蒙怜悯的态度，所以他不能接受帮助，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你想想看，是不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不错，我可以帮助人，却没有想到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受帮助的人，受怜悯的人。这个祝福许多人得不着，他也在怜悯别人，但是他没有照自己做成一个被怜悯的人。我不晓得我讲的是不是够清楚。因为我们不蒙怜悯的原因，是我们的刚硬，是我们的骄傲。以色列的百姓在何西阿书里面，神说你的名字，你要生的女儿名字要叫罗路哈玛，叫做不蒙怜悯，可怕。但是神说过了一段时间我要改变他的情形，你要叫你的女儿叫做路哈玛，蒙怜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知道以色列人光景，神说不蒙怜悯，又说蒙怜悯，从旧约转到了新约。弟兄姊妹们，基本上新约的百姓应当是一个蒙怜悯的人，因为在基本的救恩上面我们不能救自己。但是很多人真是可惜，是我们蒙了恩惠得救了，是出于神的怜悯，但是却让神的怜悯停在这里，不肯让神更多的怜悯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了，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我们够好了，不需要神的怜悯了，够了够了，你去怜悯别人吧，常常这样子。那么弟兄姊妹们，神不能对付我们的骄傲，或者说在我们的骄傲中间不能够有机会再来对付我们，改变我们。只有当我们懂得蒙怜悯的心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去怜悯别人的时候，你懂不懂他的感觉？ 假如你怜悯只是一个机械性的动作，像刚才我已经说了的，受的人并不好受。你是来可怜我的，我今天没有饭吃了，你帮助我，你可怜我，所以你是来帮助我，但你并没有里面的慈爱。我们也盼望帮助的人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学习帮助人，好像是求人受帮助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中国人说不时皆来时，对不对？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可是基督徒帮助人连续人的时候，要叫他觉得你是求着他来让你帮助他的，这是神的恩典。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叫帮助的人觉得难堪。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好像求他给你一个恩惠一样，这才是怜悯。神所要我们看见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如你什么时候受受别人的帮助，你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当然我很容易讲，因为你们觉得我是讲道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从经历里面明白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读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明白的看见。我怎么蒙了怜悯？因为我发现在我读圣经的时候许多地方不明白，所以我去看别人写的书。上一次我不是讲过吗？有两种人最难办的，一种人是什么事情都不自己用功，都从别人的看来的；另外一种是骄傲到一个地步，不去看别人的书的。两种人我都做过，神怜悯我。我再去读别人书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明白的多，所以我蒙了怜悯，我从他得了帮助。有些时候看见书写的不怎么精彩，但是弟兄姊妹，我也非常欣赏，因为至少有人肯花时间把它写下来，使别人得帮助。那些写属灵书要出名的人，世界上找不到的，没有的，你写书不会出名的。但弟兄姊妹们，读书的人却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间得许多的帮助。我们是蒙怜悯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愿意接受别人帮助。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一个蒙怜悯的人呢？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但愿你所觉得的怜悯，叫你变成一个蒙怜悯的人。当你去怜悯别人的时候，你也晓得你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你所知道的还是有限，你所能做的还是有限。保罗是一个蒙怜悯的人，保罗特别讲了神的怜悯，他是知道自己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起点。终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神的目的要我们做一个蒙怜悯的人。当保罗讲到蒙怜悯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他属灵生命的成熟，是看见他的谦卑，是看见他的柔软，是看见他经历神的恩典，是看见这个人成为神塑造的性格。巴不得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蒙怜悯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想起你极大的恩典，我们就不得不感谢你。主啊，哪里有一位神像你这样肯怜悯人？主啊，在我们的需要软弱中间常来救拔我们。主啊，唯愿我们因着蒙你的怜悯，我们里面更加的柔软。主啊，是你要我们做一个怜悯人的人，做一个怜恤人的人，但是你更乐意我们做一个蒙怜恤的人。主啊，我们可以怎样说呢？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蒙受极大的恩典，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看见我们的本相，看见我们的需要，看见我们的缺乏，好叫我们真正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一直不断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我们到你世人的宝座面前，为了要得恩惠，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教导我们做一个常常亲近你的人，因此我们才能经历，才能懂得你的怜恤。主啊，人如何怜恤他的儿女，你也怜恤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些经历中间 更多的认识你。主啊，用你自己的恩典慈爱充满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